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再过几天就是2026年了，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，我要跟你说一个关于太旧换新的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就在你的钱包里。先问你，美国的货币我们称为什么？
美元。
那英国呢？
英镑。
中国呢？
人民币。
我们台湾呢？
新台币啊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
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叫新台币不是台币？网上购物或银行存款都标示写着 NT， 这个 NT 就是 New Taiwan Dollar 的意思。那么叫新台币，那是不是就有旧台币？
对，我以前怎么都没想过。
这个新字其实藏着一段台湾最惨痛的金融灾难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故事跟今天的我们关系非常密切。
师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1945年到1949年，台湾和当时的中国大陆一样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，物价不是慢慢涨，是用飞的。
有多夸张？
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今天领薪水可能是10000块旧台币，但等你走到市场几天之后，这10000块可能只够买几颗白菜。
几天就贬值成这样？
对，而且越到后期越恐怖，你存了一辈子的钱，可能今天还能买一栋房子，下个月只够买一袋米。
天啊，那不是所有存钱的人都完蛋了？
对，就是这么残酷。当时的人学到一件事，千万不要把钱留在手上，领到薪水要立刻花掉，因为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。
那政府怎么办？
政府拼命印钞票，因为物价涨他们就印更多钱，但印越多钱越不值钱，物价涨更快，这就是恶性循环。
对，钞票面额会越来越大。
没错，刚开始可能是100元、1000元、后来变成10000元、100000元，甚至100万元面额的钞票，但不管面额多大，购买力都在崩溃。
师兄，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战争，国共内战打得很惨烈，政府需要大量军费，但没有税收也借不到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。
印钞票来支付军费？
对，但这等于在偷人民的钱，因为每一次印钞，所有人手上的钱就贬值一点，印得越多贬得越快。
那最后怎么收场？
1949年6月15日，政府宣布发行新台币，然后规定一个兑换比例，一块新台币等于40000块旧台币。
40000币？
对，这不是随便定的数字，而是反映一件事，旧台币已经彻底破产，没有任何价值了。
那如果有人存了100万旧台币，
只能换25块新台币。
25块，那跟归零差不多了。
就是这样，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这不是比喻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师兄，那些存钱的人该有多绝望？
对，而且最惨的是谁知道吗？公务员、老师、军人，这些领固定薪水把钱存在银行的老实人。
为什么他们最惨？
因为他们相信政府，相信货币，所以乖乖存钱。但那些做生意的、有土地的、有黄金的人反而没那么惨，
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实物资产。
没错，土地还是土地，黄金还是黄金，但钞票从100万变成25块。
诶，所以问题不是钱不够，而是钱本身正在快速失去信用。
一针见血，师妹你抓到重点了。旧台币最后的问题不是面额不够大，而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它了。
那新台币一开始怎么让人相信？
政府学到教训了，新台币推出时搭配非常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发行纪律。
什么意思？
不能随便印钞票了，而且新台币发行的时候有一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做支撑。
对，新台币一开始是有价值支撑的。
对，而且政府控制得很严，不像旧台币那样疯狂印钞，结果就是新台币刚推出时购买力其实很强。
有多强？
几块新台币可以买到基本生活所需，存钱不会在短时间内被通膨吃掉，民众重新愿意把钱拿在手上，而不是急着花掉。
所以货币信任被修复了。
对，这代表一件关键的事，货币的价值不是来自纸张本身，而是来自制度和纪律。
那现在的新台币呢？
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师妹，今天的新台币当然没有当年旧台币那种崩溃速度，但逻辑是一样的，只是程度不同。
什么意思？
你有没有感觉到钱越来越不耐放？
有啊，以前100块可以买很多东西，现在100块买个便当都不够。
对，你有没有发现房价一直涨，股票一直涨，黄金一直涨，但薪水追不上？
有啊，我们这一代买房根本是天方夜谭。
这就是通膨，而且通膨正在加速。
时钟，您说新台币也在走旧台币的路？
不是说会一夜之间崩溃，但购买力正在消失，而且会加速消失。
为什么？
因为全球央行都在印钞票，美国联准会印美元，欧洲央行印欧元，日本央行印日元，台湾的央行也在印新台币。
有多夸张？
就拿今年五月来说，台币暴力升值，央行为了主升，单月印超过1000亿台币买美元，这是4年来单月最高纪录。
1000亿，所以央行为了压低汇率，拼命印钞票。
没错，印出来的台币流入市场，稀释每一块钱的购买力，这就是用通膨来换汇率稳定。
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大了，美国印钞票推高全球资产价格，台湾要维持出口竞争力，不能让新台币太强，所以也要印钞票。结果就是新台币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。
哎，那我们不就跟当年旧台币一样，在被慢慢掠夺？
正是如此，只是速度比较慢，大部分人感觉不出来。但如果你仔细算，
算什么？
10年前的100万跟今天的100万购买力差多少？
差很多吧，
至少差30%到40%。也就是说，你10年前存的100万，今天的实际价值可能只剩60万、70万。
天哪，那不是亏大了？
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个速度正在加快，因为全球印钞的速度越来越快。
师兄，那我们该怎么？
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吗？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你是说要持有实物资产？
对，土地、房产、黄金、白银，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央行印钞就凭空增加。钞票可以印，但土地不能印，黄金不能印。
所以实物资产会保值？
不止保值，是保存真实的购买力。当钞票贬值，这些实物资产的名目价格会涨，但它们的真实价值其实没变。
哎，变的是钞票，不是资产。
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台北的房子从10年前的1000万涨到2000万。不是房子变贵了，是新台币变便宜了。
师兄，那我爸妈那一代，他们很多人都把退休金存在银行。
这就是我最担心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在旧台币时期存了100万的退休金，但是换成新台币时只能换25块新台币，那他的退休金跟归零几乎差不多。
那现在呢？
现在新台币也在走旧台币一样的路线，只是速度比较慢。但如果你爸妈现在存了100万在银行，20年后退休，这100万的购买力可能只剩30万、40万。
那不是很惨？
对，而且如果哪一天真的出现新的新台币兑换比例，可能是1:1000、1:1万，那时候银行里的100万可能只能换100块甚至10块新的新台币。
师兄，听起来好可怕。
不是要吓你，是让你清楚认识到货币不是永远可靠的。新台币那个新字其实就是一个历史警告。
什么警告？
提醒我们货币是可以被重制的，是可以破产的。它的价值来自制度与纪律，而不是纸张本身。
那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？
首先要认清通膨的本质。政府跟你说温和通膨 2% 是健康的，但实际上这是在偷你的钱。
2% 听起来不多啊。
一年 2% 不多，但30年呢？复利下来，你的购买力会减少将近一半。
所以长期下来影响很大。
非常大，而且实际通膨远远不止 2%。 你看房租、房价、医疗、教育，哪一个是只涨 2%？
对，都是 5%、 10% 在涨。
所以真实通膨可能是 5%到 10%。 这种速度下20年就能让你的存款购买力腰斩。
那该怎么办？
想想怎么保值，不要等到哪天有新新台币出来时，才发现自己原本100万的存款变成25块新新台币。
师兄，所以你的建议是？
我们节目不给投资建议，但我们可以看历史，旧台币崩溃的时候谁的财富保住了？
有土地、有黄金的人。
对，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因为货币重制就消失。一亩地还是一亩地，一公斤黄金还是一公斤黄金。
但钞票会从100万定成25块。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银行存款不能触摸？
银行存款只是数字，是承诺。当货币重制，这些数字会被强制转换，你没有选择权。
那实物黄金、白银呢？
在你手上，政府无法没收，无法强制兑换。而且几千年来，黄金、白银一直是价值的载体。
师兄，所以为了自己的退休生活着想，
也为你父母亲存在银行的那些退休金着想。师妹，今天我们讲了新台币的新制背后的故事。70几年前，1块新台币换40000块旧台币，存款归零，财富蒸发。
而今天的新台币也在慢慢走上旧台币的路。
对，通膨在掠夺所有人的财富， 不管政府怎么粉饰，不管央行怎么解释，事实就是你手上的钞票购买力正在消逝，
而且会加速消逝。
所以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要认清什么是真正的财富，什么只是纸上数字。当全世界都在印钞票，只有实物资产能保存真实的价值。
新台币的新字是一个警告，
对，提醒我们货币可以破产，可以重置，不要把全部身家都赌在纸币上。
师兄，但下一次我们看到 NT 的时候，
下一次你在听到新台币或看到银行存款显示 NT 时，稍微想想这背后的历史，想想今后它发展的方向，
想想那个新字是怎么来的。
欸，想想1949年那些把100万存在银行的人醒来之后只剩25块，想想你自己的存款20年后还剩多少购买力。
欸，这样每次看到 NT 都会有感觉了。
这就是智慧，不是被动接受现状，而是主动思考未来。贾博士说过，要去求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
那要超前部署。
没错，不要等到新的新台币出来才后悔，现在就想想怎么保护你和家人的财富。
财富有道，陪你看穿金融骗局，走上智慧理财之路。拜拜。
拜拜。